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名字的目的和重要性是什么呢？父母为他们的宝宝取一个特别的名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们可能喜欢那个名字的发音，可能他们的家庭成员或朋友有同样的名字，还可能他们喜欢与这名字相关的昵称或者其他的诸多原因。但在圣经中，名字比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更大。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赐给亚当在一切受造物之上的权柄。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读到，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命名表现的是主权。我们还发现，名字描述了被命名之物的特点，并将它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因此，亚当可能会说，这是条鱼，而那边的是头奶牛。当我们转移注意力去思想上帝给人命名的时候，这点就显得很重要了。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我们看到上帝将雅各这个意为骗子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圣经告诉我们，他与上帝较力得了胜，因此这个名字的改变承载着意义。你可以把这件事同其他的例子做对比。上帝将亚伯兰这个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将撒来改成撒拉等等。我们还能列举出很多例子，但当我们思想上帝自己的名字时，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名字启示出他的本质和性情。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究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即上帝是如何向我们自我启示的。在前一课当中，我们思考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本质、有限和方式。在本课里，我们要学习圣经中关于上帝名字的教导，从而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自我启示的。这会为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里进一步思考上帝的存有和属性做好铺垫。首先，我们先来简要地看一段经文，以此开启我们对上帝自我启示的思考。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到三节读到，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耶和华这一名字的启示标志着一个变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在燃烧的荆棘里，上帝向摩西宣告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请想一想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二十二节的背景，我们在一到四节看见了上帝的临在，在五到六节看见了上帝的圣约，在七到九节看见了他的怜悯，在十到十二节看见了他赐给摩西的使命，在十三到十五节看见了上帝的信实，在十六到二十二节看见了他的目的。 耶和华这一名字表明的是上帝的自存和不变，他不能改变。我们从动词 to be 存在可以发现这一点。上帝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我是自由拥有的。因此，耶和华这一名字启示的是上帝的自存，他也启示了耶和华是守约的上帝，他确认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总是遵守他圣约的应许。这是对上帝荣耀的更进一步揭示，他是那位与摩西立约也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旧约剩余部分占据了主宰地位的名字。当你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等同于耶和华。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之一是考察新约圣经是如何引用和使用旧约圣经的。关于这点例子有很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眼前出现了主坐在天上的异象，他的衣裳遮满了圣殿等等。天使们高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当你翻到新约的时候，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得到了引用，且被等同于耶稣。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见的那一位正是基督。我们还可以在很多经文上这样做，约珥书第二章，诗篇第十六篇，很多这些指代耶和华这一名字的段落在新约中被引用和应用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你再想想约翰福音第八章全部的内容，当它被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其实它一直都在围绕着耶和华这个名字。想想在这章末尾的第五十八节，那里说，耶稣说，这里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他们发现耶稣宣称并认同自己就是我永在的那位，也就是耶和华。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亵渎。他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神圣的荣耀。当你来到圣经的末尾，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到那里也提及了耶和华这一名字的意义。耶稣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在本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它的含义得到了扩充。那里说，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些经文都在描述主耶稣基督，这是另外一个耶和华被应用到基督身上的例子。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五节。我们开始了解到，除非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耶和华，否则我们必会死在自己的罪中。但相反，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是耶和华，那我们就必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三节表达了这个观点。所以当上帝说，这是我的名时，他是在向自己的百姓启示他是谁。举个例子，我们在第三节当中来看一下上帝名字的重要性。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读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在第三诫里，上帝的名字总结了他自我启示的所有方式。他的名字指代他的头衔，指代我们可能具体想到的他的众多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指代他的属性，他的圣言，他的敬拜和他的工作等等。所有跟上帝自我启示相关的事物都被浓缩或概括在他的名字里。我们应该以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绝不能徒劳或轻忽地处理。这一点在新约主导文的第一项祈求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101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答案。 他说，在第一个祈求中，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和别人，在凡为他用以显明自身的一切事上荣耀他。因此，我们看见上帝的名字为我们揭开了上帝是谁的启示。在本课当中，我们要学习唯独上帝给自己命名，并将这名向我们宣告出来。 以这样的方式，他向受造物启示了他是谁，这就是他向我们的自我启示。上帝的名字表明上帝的本质，也就是说，上帝的名字启示出上帝的本质、性情和属性。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约翰·欧文曾写道：“因此，无论上帝怎样表达自己的名字， 他就是那样的上帝，为的是我们可以满怀盼望地寻见他，因为他不会通过给自己一个错误或虚假的名字来欺骗我们。到此，你可以看见上帝名字的重要性非常丰富地体现在圣经内，这是对上帝是谁的自我揭示或启示。第二大点， 让我们思考一下跟上帝的名字相关的教义细节，以及这些名字如何揭示了这位永生的真上帝。我们从思考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一名字为开始，该名字也被翻译为 Law， 在我们的英文圣经里，它被翻译成了字母全部大写的 Law。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上帝其他的一些名字。 这些名字全部启示了父子圣灵这位三一上帝的荣耀本质和属性，适用于神性的全部。我们要努力在他名字的意义与他们对他荣耀的教导之间建立联系。除了耶和华这个名字外，我们还有这个希伯来名字以利，这是单数形式，复数形式是以罗先。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上帝，但这个词表达的是上帝满意的威荣。你可以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2节和先阿书第11章第9节和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见到这个词。这个希伯来词的复数形式以罗先是旧约当中上帝最通用的名字之一。 这在有关上帝是谁的事情上对我们有怎样的教导或启示呢？你注意到了，因为有时这个词以复数形式以罗先出现，这暗示了神性之内有复数的位格。我们在创世纪第1章第26节的一开始可以看见这点。 你还可以往回把它跟圣经开头的2节经文，就是跟创世纪第1章第1到2节联系起来，这与旧约中上帝渐进的自我启示的关系是恰当的。当然，以复数形式谈论上帝的启示，在新约中达到高潮并更加清晰。在我们的这个系列课程里，我们还要思想上帝和他独一的本质与存有。 这本质和存有以父子圣灵三个位格的形式存在。我们可以从这名字里看到些许这样的意思，但上帝的名字，也就是以利、以罗先，也指向权柄和能力。它有待在圣经的剩余部分里对神性中上帝的大能做出后续的启示。上帝的第二个名字是阿多奈。 希伯来词阿多奈的意思是主、主人、统治者。在整个旧约中，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个词指上帝，比如约书亚记第3章第11节，我们在诗篇中还可以见到它，比如诗篇第97篇第5节，先知书里也有，比如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4节和第6章第5节。所以， 耶和华、以罗先和阿多奈这三个名字是最通用和最基本的上帝的名字。然而，这些名字还可以与其他一些词组合起来，向我们启示上帝是谁。你们跟我一起想一想，跟希伯来词以利或以罗先复合或相关的一些名字，其中一个是以利沙代。 翻译过来就是全能的上帝。我们特别在族长时期常常看到这个名字，全能的上帝。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就是一个例子，它表明的是他不仅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也是护理万有的上帝。另一个跟以罗心相关的名字是以利以利荣，意思是至高的上帝。这论到的是上帝至高的超越，他主权的治理，以及他掌管万有的事实。我们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三十五节，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和很多其他地方都可以看见至高的上帝。下一个名字是以利俄兰，意思是永生的上帝。我们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可以看见这个名字。如果你明白永生的上帝这个名字的话，他谈论的是上帝的永恒性，他在时间之外。我们在下一课会更详细地讲这一点。他是创造时间，让时间存在的上帝。你可以把旧约中永生的上帝这个名字跟新约中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对他的引用做对照。再下一个名字是以利罗伊，意思是看顾人的上帝。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可以同诗篇第三十三篇第十八节，甚至同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的开头进行比较。看顾人的上帝是一位知晓万事的上帝，是一位全知的上帝，他无所不在，查看暗中和明处的一切事，也查看我们心内和心外的一切事，黑暗和光明在他都是一样。还有一个名字是以利基伯，意思是全能的上帝。大能的上帝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和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三节，但随后你会注意到在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十九节，这个名字用来指代弥赛亚，因此他指代弥赛亚是全能的上帝。再想想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弥赛亚是将要作为上帝来临，并作为全能的上帝成就上帝一切旨意的那一位。以上这些就是上帝名字的一些例子。在希伯来语中，以利以罗心与其他词相似，为我们提供了上帝的多个名字。同样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也与其他词组成了一些复合的名字。有个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当上帝的百姓遭遇仇敌的威胁，并且可能被打败时，这一名字用来鼓励他们。这个名字是归回时期的先知们使用的最为频繁的。归回时期先知是指上帝在他的百姓即将归回应许之地的时候差遣的对他们说话的先知。这是对主美妙的描述。这个名字的初次使用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但正如我说过的，它特别出现在诸如耶利米、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这些先知的书卷里。万军之耶和华，这里的万军既可以指天使天军，它有时也可以指以色列的军队，比如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五节。因此，当我们想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同时想到这二者。他指代这二者，上帝既是驾乘诸天和天使天君的上帝，也是住在他百姓中间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提醒上帝的百姓，他足以将他们从所有的仇敌中拯救出来，他是他百姓的战无不胜的守护者。另一个名字是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我们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见到这个名字。亚伯拉罕来到摩利亚山，上帝要求他在那里的一个祭坛上将以撒作为祭物献上，然后上帝差遣天使阻止了他，并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这样 我们便得到了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这个名字。它表明护理万有的上帝也会预备救恩。显然，基督的救赎是上帝终极的预备行动。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3节可以看见。下一个名字是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出现在出埃及记第17章第8-15节。这个名字有时也会应用在弥赛亚的身上，比如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基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下一个名字是耶和华拉法，意思是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者。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26节可以看到这名字。显然，基督再次具体地成全了这个名字，在福音书中可以发现这一点。请想想马太福音第12章第15节和第14章第14节。还有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旧约中士师记第6章第24节出现了这个名字，你可以把它跟新约的经文进行对比，看看他百姓的平安是如何在我们心中被坚固的。可以看以弗所书第2章第14节。下一个是耶和华罗伊，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都晓得并喜爱唱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等等。我们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耶和华我们的义，即耶和华齐根努，耶和华我们的义，即上帝百姓的义。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6节发现这个名字。来到新约，我们再一次发现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指代的是基督。还有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整本利未记都是关于圣洁和上帝福音性的圣洁。在利未记第20章第7-8节，你可以看到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个名字。所有这些名字都指代全部的神性，即父子和圣灵。我一直在强调新约中的一些例子，在其中这些名字特别被应用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永恒的圣子。这个名字也是这样，新约将成圣归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全部三个位格。接下来是耶和华沙马，意思是耶和华的所在，出现在以西结书第48章第35节。如果你想在新约里找到这个名字，请看圣经的结尾，在启示录第21章第2-3节。这里成就了圣约的应许，上帝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就是耶和华的所在。以上这些例子让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个名字可以和其他词语组合在一起，从而构造出启示上帝是谁的许多不同的名字。也有些名字是同以色列进行组合的，这强调的是上帝同他百姓的位格性关系。我们在士师记第5章第3节读到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还读到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字单单在先知以赛亚的书卷里就出现了29次。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字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14节和第48章第17节也被应用在了弥赛亚身上。还有以色列的大能者这个名字，这是代表上帝百姓中那些受压迫之人的上帝的力量。我们最早可在创世纪第49章第24节看到这个名字，在后来的申命记第32章第11节也可以看见等等。我们现在再看看新约，当然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写的，新约是用希腊语写的。上帝在新约中也有名字，有些是从旧约流传下来的，有些则源于我们在旧约中所看到的名字。 但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些，还有很多描述性的名字，有个词是 theos， 在希腊语里是上帝的意思。在新约里，这个词被应用在父上帝、子上帝和圣灵上帝及神性的全部三个位格身上，尽管它主要用在父的身上，以代表整个神性的威荣。然后是主这个词， 希腊语是Kyrios，新约中主这个词与旧约中耶和华这个名字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我已经提到了一些例子，就是新约引用旧约中使用耶和华这个词的段落来指代主耶稣基督，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一节，你可以看见这里和耶和华的联系。还有一个希腊词语也有主的意思，就是 Desperts， 它的意思更多是指主权和权柄。在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甚至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都可以看到这个词。在这一大典里，我们思考了上帝给他自己取的一些名字，这些名字随后被启示给了我们，他们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 使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名字看见这位三位一体上帝是谁，看见归属于他的荣耀、他的本质和他的性情等等。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们后面转而更具体的思想上帝的存有，特别在思想上帝诸多属性、他神圣存有的特性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在圣经中上帝的名字这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中学习上帝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方式。第三大点，我们需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这个主题，只是在这里做些简要的介绍。一些人声称上帝的名字仅仅是一个标签，而没有启示性的意义，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他的性情。 比如，你可能会给你的宠物取一个名字，它仅仅是个标签，是你对这个生物的称呼，它不一定能告诉你这个生物是什么。但我们已经知道，把上帝的名字仅仅视为我们称呼或辨别它的标签，这种观念是可悲的误导。上帝的名字中有如此丰盛和丰富的含义，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其实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在自己的存有中是谁，在自己的本质中是谁，在自己的性情中是谁。因此，这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默想，对上帝的思想始于对他名字的思想，他如何称呼自己。借着默想上帝的名字，我们就好像是抽丝剥茧， 越来越深入地理解上帝是谁，这位永生的真上帝是谁，关于他我们能知道什么，且这又如何影响我们，他对坚固我们的信心有何作用，他如何带领我们敬拜上帝并使我们信靠他等等。再者，上帝的名字要归给主耶稣基督。历史上有很多异端团体否认耶稣是上帝， 其中许多异端继续以不同的名号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比如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邪教，是假宗教，他们相信的一些事情是可悲的谎言和可怕的错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就是他们否认耶稣是上帝。 因此，在我们进入三位一体的教义学习之前，在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神圣荣耀之前，我们在学习的初期已经看见耶稣是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名字被赐给了他。在新约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给玛利亚腹中的婴儿起名叫耶稣，我们也得知了原因。 他的名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上帝要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等同于旧约里约书亚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因此，基督的名字正是耶稣，是耶和华拯救，是自有永有的。这位超越万有的守约的上帝，是要来拯救他百姓的那一位。 因此从新约第一章开始，基督就被认为是上帝自己。然后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贯穿整本福音书，基督都在宣告他与上帝同等，他与他的父原为一。我们已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看到，他宣告自己是自有永有的。犹太人立刻就发现耶稣在宣称自己是上帝。接着再到了书信部分，保罗、使徒约翰和其他一些人都在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太初有道，这就是基督，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既是上帝，但在他的位格中，他又有别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圣父。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向下扎根在圣经的土壤里，并承认神圣的荣耀的确归属于主耶稣基督。最后一大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教义对自己做一些实践性应用。第一，妙中之妙的是，上帝将他的名放在了自己的百姓身上。我们以上帝的名字启示上帝是谁这个伟大的真理和教义为开始，并对此心生敬畏。但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将这些他给自己取的崇高卓越和荣耀的名字放在了他百姓的身上。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再想想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呀，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来到新约，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末尾，在第28章第19节读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上帝的名是单数的，而上帝是用圣父、圣子、圣灵这复数形式描述的。这名被放在了上帝百姓的身上，他们受洗归入了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往后来到使徒行传第11章第26节，我们看到门徒首先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他们获得了基督徒的名字，他们承受了基督的名。启示录第2章第17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可曾思想过那是什么名？上帝要赐给他每个百姓的这新名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靠后一点的平行经文中找到了答案。启示录第3章第12节说，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信徒被赐予了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放在了他的身上，这是奇妙至极，妙不可言的。第二，上帝的名代表着上帝的临在。申命记第12章第5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在申命记第16章第2节，我们看到类似的表达。快速跳跃到所罗门的时代，列王记上第8章第17节说，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建殿。所以上帝的名也代表他的临在，这一点对我们大有帮助。因为箴言第18章第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当我们参加公共崇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到了上帝安置他名的场所，在福音的宣讲中，我们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人们被呼召，罪人当奔入上帝的名得安稳，因为这名是坚固台。 第三，我们永远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这是第三诫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带着敬畏的心谈论上帝，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不仅适用于上帝的称号，也适用于他的属性。我们谈论圣洁，我们绝不可将圣洁归给虚空之物。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作为也是这样，甚至地狱或永刑这样的词都要带着敬畏之心使用。有时我们听到一些人以亵渎的方式使用上帝的属性和他的名，有时我们其实有义务说些什么去警告他们。主说他必不以妄称他名的为无罪，相反，我们当祈求并努力使上帝的名被尊为圣，使他的名保持圣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四，信徒承受了上帝的名，因此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当彰显上帝的荣耀。寻求福音性圣洁会塑造我们对圣洁上帝的服侍。基督是世界的光，他的百姓也蒙召像光一样照亮黑暗的世界。我们的光是反照基督之光而来的衍生的光，就像太阳照亮月亮一样。月亮不会发光，但我们看月亮的时候却看见它在照耀，这是太阳照在它上面的光。照样，基督的光照在他百姓的身上，并反照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承受他的名，因此我们当为他的利益和荣耀效力。在本课里，我们探究了上帝的名字，我们学习了唯独上帝能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还学习了他的名与他的称号、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敬拜和他的圣言相关。所有这些都设定了我们的期望，使我们晓得我们要了解关于主的什么内容。在下一课里，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上帝向我们启示的关于永生真上帝的存有和他的属性的教义。